我们一同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二十节。
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们的门徒和彼得，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嚎，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在天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空坟墓的好消息。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空坟墓的好消息。
你有没有好消息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好消息在你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呢？
有的人说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有人说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啦。
不过有的时候有些消息真是很令人高兴，
但有时候有些消息真的令人很高兴的，
生孩子啦，
生了仔啦，
或者是有小孩进到很理想的学校，
或者有仔女入到很理想的学校，
甚至于哪里有大减价也都是好消息，
甚至哪里有大减价都是好消息。
那当你有好消息的时候，你怎么样和大家分享呢？
你有好消息的时候，你又怎样和大家来分享呢？
现在可能最流行的方法就是在脸书上放一张照片，
可能现在最难的方法就是在脸书上面放一个照片，放一个相。
我们今年暑假有好多人好多教会的肢体的姐妹他们生孩子，
我们这个暑假我们教会的很多姊妹她们生了 BB，
很多好消息就从那个脸书上面把那个生孩子那个照片，那个太太刚刚生孩子那个披头散发很累的样子都还要放到上面去，告诉大家说我有好消息，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孩子出生了。
有好消息就是将这个甚至到披头散发的这个新的妈咪的相都摆在这个面书上面，告诉大家听我有好消息了。
如果家里小孩念到理想的大学，上网告诉大家说他进了好学校，
我们的仔都入了好的学校，我们就上网告诉大家我的仔入了好的学校了。
那生日就不用讲了，
生日就更加不用讲了，
脸书自己把你的生日找出来，别人就直接先按那个 like， 让大家来恭贺你。
这个面书甚至会在你生日那天会自己跳出来。 等大家可以按这个 like 来恭喜你。
但是偶尔你也会看到有人会贴一个大减价，哪里大减价，好消息告诉我的朋友。
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人将这个大减价这个好消息按上来给大家知道，
甚至于好玩的地方他也贴出来，哪里有这个旅行的大减价你可以去那边玩，
或者有什么地方好玩的他们旅行的大减价他们都会摆在上面给大家知道。
然后一般人的心里就是当你把这个好消息贴出去以后，
大家心里都会说我将这个好消息贴了出来之后，
你就开始注意看你那个那一栏下面那个 like 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你就要注意那个 like 那个符号里面有没有几多人来 like 你，
然后越多的时候你就感到越加的满足，
越多人来喜欢这个这样消息你就会越得到满足了，
100个200个300个最后超过1000个，哇你说我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大家都能够得到分享。
如果你那个 like 有100个200个1000个那么多人 like，那么多人喜欢你就觉得这个我是摆了一个好好的消息出来。
但是假设你们这个新婚夫妇，你不是新婚夫妇，就是已经结婚一段时间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如果你结婚了一段时间然后你现在生了一个小孩，
然后你就在那边就在那个网上贴上去这个照片，这个新生的孩子多可爱，
然后你就在这个上面贴了你这个新生的婴儿他的照片是多可爱的，
然后你就说感谢神，
然后你说感谢神，
我今天做了一个很骄傲的父母，
我今天成为一个很骄傲的父母，
我的小孩叫什么名字，
我这个仔女叫做什么名
字，几磅然后多高，
然后几磅然后几长，
大家都在那边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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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然后大家就会在那里说 like like like， 很喜欢很喜欢很
喜欢。有没有人，你会不会有朋友在突然在那边写一个在你这个 comment 上面他写的，
但会不会有你有一个朋友会在这个 comment 那个那里写
说真的吗，会不会是假的，
是不是真的，会不会假的，
但很少很少会这样，对不对，
好少人会是这样的，是不是，
如果真的假的话，就如果说是一张假的照片的话那就非常尴尬，
如果是假的你摆张这样的照片在这里真的会令人觉得很尴尬，
也许你还骂人在上面说好消息怎么值得，你们怎么敢怀疑他呢，
可能其他人就会说这么好的消息你怎么会说他是假的呢，
扫我的兴啊，对不对，
在这里扫大家的兴，
除非那种消息是一个我们没有预期的消息，
除非这个这样的消息是我们一个我们没有预期的消息，
那很多时候也许有人会怀疑，
我们可能就会有人就会怀疑了，
明明你的小孩从来不读书的，
你的仔可能你的仔从来都不读书的，
突然贴一个说他今天进了哈佛大学，
突然间贴了一个出来说他入了哈佛大学，
总平均他差不多2.0的那种都进了哈佛大学的话，那你在想那别人也许会不敢问，在上面写也会自己写一个电邮或打电话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一个平时成绩只是很普通的突然间入到哈佛大学，大家可能都会不会写出来，但是都会打电话问一下你是不是真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与我们所预期的有很大的分别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和我们预期有很大的分别的时候，
也许怀疑它的真实性就变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就会变成一个 很合理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刚才看的这段经文就正好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早上来到看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这个情况就出现了，
因为在第16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这边当耶稣死了以后埋葬了到第三天的时候，
16章开始的时候就讲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被埋葬三天之后，
那个时候那天早晨他们要这几个妇女他们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
你讲这几个妇女他们要去坟墓那里膏抹耶稣的身体，
那这边有一个题外话啊，
这里有一个题外话，
因为这个尸体呢当一个人死去了以后
当一个人的身体死了之后，
照理这个尸体要腐烂，
照理这个身体就会开始腐烂，
那这个腐烂的那个保存那个身体的那个这个遗体不要腐烂或是减缓那个腐烂的过程，在英文叫做 embalming 啊，
要保存这个遗体的不要腐烂或者减低它的腐烂，这个英文就叫做
embalming， 它是一种用一种化学的一些做法呢让这个身体不会马上的腐烂，
就是用这些化学的物品令到这个身体不要马上来到腐烂，
那但是这些妇女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要抹那香膏，那不是 embalming， 不是要防止它腐烂，
但是这些妇女他们要去抹这些香膏呢就是不是用来防腐用的，
是让那个香膏那个味道呢能够盖过那个腐烂的那个味道，
只是将这个香膏抹上去令到那些香味冚住那些腐烂的味道，
那如果你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曾经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其他地方，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类似的情形是发生过。
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到，
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里面提过，
讲到耶稣呢曾经在这个在一个伯大尼的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吃饭。
讲到耶稣在一个伯大尼这个地方的西门的家吃饭，
在那边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呢，有一个妇女，她带了一个玉瓶啊，里面盛满香膏去找耶稣。
讲到呢，有一个妇，佢哋食饭嘅时候，有一个妇人，佢突然间嚟到攞住一个玉做瓶嘅香膏。
他把然后到耶稣面前，把那玉瓶把它砸破，然后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
佢就喺嚟到耶稣嘅面前，将呢个玉瓶打碎，然后将呢啲香膏抹喺耶稣嘅身上。
记不记得这段经文？
大家记唔记得呢个经文？
结果呢，当时在座在场的人就说：，哎，何必这么浪费啊？
当时在场的人就会话：，你点解要咁样浪费啲钱呢？
其实耶稣也是干干净净的嘛，可能也洗过澡了。
耶稣本来就已经系干干净净，系冲咗凉噶啦，已经。
何必还要再抹这个香膏在他身上呢？
点解仲要抹啲香膏喺佢身上边呢？
何况这个香膏这么贵，把它拿去换钱的话呢，还可以周济穷人。
何况呢啲香膏系咁贵嘅，如果我哋将佢换咗钱，仲可以去我哋周济啲穷人添。
那耶稣呢，在当时呢就做了一个，他就讲了一段话。
喺当时耶稣就讲咗一段话，
他说呢，耶稣说在第十四章的第六节，他就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耶稣喺第十四章嘅第六节，耶稣就咁话，佢话：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然后跳过来，他最后就讲了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然后跳到去最后，佢就话，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所以呢，这些妇女在第十六章，这些妇女可能不知道那个十四章发生过那种已经预先膏抹过香膏了。
在十六章呢度，呢啲妇女佢可能唔知道喺十四章度发生过，有一个妇女已经抹过呢个香膏嘅事。
不过当然呢件事完了以后，耶稣受了鞭伤，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身体也很快可能就会腐烂。
因为耶稣喺十字架上被鞭伤受苦，所以佢嘅身体好快可能就喺呢度腐烂啦。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来把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呢啲妇女就嚟到呢就去话要将呢啲香膏抹喺耶稣嘅身上。
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同心的、全心的要遵从主。
无论点样，佢哋都系同心、全心嘅要嚟到呢度去遵从主。
当他们要到那个坟墓的时候，
当佢哋嚟到呢个坟墓嘅时候，
你知道耶稣当时的那个坟墓呢，和我们今天坟墓不太一样。
耶稣当时他们的坟墓和我们的坟墓是不一样的。
今天土葬在地上挖个洞，把这个尸体放进去，把它埋起来。
如果是土葬，我们在地下掘一个窿，然后将尸体摆进去，然后埋好它。
耶稣那个时代呢，他那个坟墓是一个洞穴，把尸体放在里面。
耶稣的时代，他们的坟墓就是一个洞穴，然后将尸体摆在里面，然后冚埋它。
有点像我们今天有一些的人，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他好像一个房子一样的进去一样。
就好似而家我哋喺有啲墳場裏邊，我哋見到好似有間屋咁樣，然後佢哋將屍體擺喺裏邊。
那所以呢，他們就這些婦女，他們要到這個墳墓的時候，
呢啲婦女佢哋去到呢個墳墓嘅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疑問。
佢哋就有一個疑問，
就因為這個墳墓的這個洞穴呢，外面有一個石頭把它蓋起來，把它擋住。
就是这个坟墓的门口是有一个石头呢，在门口摆在门口那里挡住的。
通常呢，那个石头如果是越大越重的话，
如果当时如果这个石头越大越重的话，
就越能够确保呢这个石头的这个石洞呢，这个洞口被封住，
就可以呢表示这个石头这个山这个洞呢就更加被保护住。
何况在耶稣那个时代，如果你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当时这个罗马政府还叫兵丁贴上那个封条，把它封起来。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当年的罗马政府更加派兵丁将一些封条封住在一个石头的这个门口里面。
所以这些妇女他们要到这个坟墓这个洞穴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有点担心。
所以这些妇女他们去到这个坟墓的洞穴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担心了。
他说我们这几个弱女子呢，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石洞呢，石洞外面这个石头把它移开呢，
我
们中了。
我哋呢个咁嘅弱妇女，我哋点样可以将呢个石洞前面呢个大石头咧去搬开呢？
第三节，他们彼此说到呢，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第三节里边就话，佢哋讲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就没想到他们一到了那里的时候，发现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
点知佢哋去到嗰度嘅时候，那个石头已经滚开咗啦。
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在那里还有一个少年人，
而且喺呢度话俾我知，嗰度有一个少年人，
应该是一个天使啦。
应该是一个天使，
他坐在右边并且身穿白袍，
而且他坐在右边然后穿着白袍。
那如果有人帮你把那个石头滚开，这样不是很好吗？
如果有人将这个石头帮你滚开了，你不是很好吗？
省了一大堆这个功夫，不需要再去把它移来移去了，
一大堆的功夫要将它搬来搬去就不用你自己做了。
但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当这些妇女他们进了坟墓，看见那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的时候身穿白袍，就甚惊恐。
在第五节这里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
石头滚开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惊恐呢？
石头搬开了，他为什么要惊恐呢？
就好像我们每天，如果有人做丈夫的，每天在外面工作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太太把 饭菜都煮好放摆在桌上，不是很好吗？
就好像一个先生在外面辛苦了一天，做了很多事，然后回到家老婆已经煮好饭摆在桌上了，不是好吗？
但是呢，如果你不预期这个东西会发生的话，
但如果你是没有预期这件事发生的话，
或者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预期的话，
或者表现出来不是预期这样的，
有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啊，
你可能就会有点紧张了。
先生和太太如果吵架吵了已经三天彼此不讲话，
如果太太和先生闹了交三天了，大家都不讲话了和对方，
结果今天下班回到家里面，
大家就放了工回来，
没想到太太 把那个餐桌上坐满一桌菜等他，
然后太太就煮了成台的餸等你回来，
然后还告诉他说，还轻声轻气的对他说，好高兴啊，看到你回来，一起坐下来吃吧。
然后好轻声轻气咁同你讲，啊，快啲坐低，我哋一齐食饭啦咁。
你看他敢不敢吃啊？
你敢不敢食啊？
就是啊，因为这个不是他所预期的事情嘛。
因为呢个系唔系就系佢哋预期，呢个系佢预期嘅事情。
他觉得吵架吵三天，回到家应该继续吵架才对啊。
佢会以为应该闹咗三日交，应该继续闹落去先啱噶。
但是已经竟然摆了一桌的话，这个东西不是所预期的，所以感到会惊慌，感到会害怕。
但如果摆满咗成台都系餸嘅，咁你就会唔系你预期嘅，咁你就会惊，你就会惊慌啦。
那这些妇女也是一样，他们到了那个坟墓门口，本来你在那边想要怎么样移动那个大石头，就已经移开了，那不会惊慌吗？
就好似呢啲妇女，佢哋去到呢个坟墓前面，佢哋预备去点样去谂下，点样搬个石头，点知呢个石头竟然搬开咗啦。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坐在旁边的这位天使，这个少年人开始讲话。
但是坐在这个坟墓里面的这个少年人，这个天使，他就开始讲话了。
那他讲话呢，其中基本上讲话讲三件事情，三个部分。
他讲的东西其实有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他说的，他讲到他描述一个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
他当时就是，第一就是描述他当时发生了的事实。
第六节，少年人对他们说呢，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
第一件事就在第六节里面说，那少年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
这个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天使呢就开始讲到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这个天使在这里开始讲这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那这个是我们基督教长久以来最传统的最正统的信仰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长久以来最传统最正统的要宣讲的信息，
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的死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他的死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而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新生的盼望，
而他的死而他的复活为我们带来新生的盼望。
那我们也知道，当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也有机会，我们也会复活，
我们亦都会复活。
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是战胜死亡，
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战胜了死亡，
他也同样赐下能力，
他也同样赐下了能力，
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你知道，虽然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哈，
有时候你亦都会听到，
听到说，哎呀，我已经濒临死亡，我靠近死亡，在那边死亡两分钟，死亡三分钟，死亡五分钟了。
我已经在这个死亡的边缘，我已经死亡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了。
结果我又还五分钟啊？
五分钟。
结果我又回来了。
然后我又翻来了。
那结果就在死的那段时间，好像搞不太清楚，但是嗡一下，我又回到阳间了，是不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好像我们在死的里面是糊里糊涂，然后但是我现在又回来回到阳间了。
但是像耶稣这样子死了并且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完全死去了，到第三天然后他 被埋葬，然后三天复活。
但好似耶稣咁死咗三日之后，然后被埋葬咗三日之后复活嘅，
这不是一般人所听见的。
这个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听见的，
因为耶稣这个复活呢是违反自然，
因为耶稣这个复活是违反自然的，
也是不在人的想象当中，
也都不是在普通人的想象当中，
完全没有预料当中的事情，
完全没有在预料里面发生的事情，
因此人感到惊恐，
因此以致人是觉得惊恐。
而且呢，除此以外呢，耶稣以前在生前的时候也不断的预言他要从死里复活，
而且 在耶稣生前他也都不住地去提到他会复活。
在第八章、第九章，
在第八章、第九章、
第十章、第十四章、
第十章、第十四章，
马可记载耶稣以前就讲到他会从死里复活。
马可记载他耶稣以前就已经讲过他会复活。
但耶稣当耶稣在指明那个像生前预先来指明复活的事情的时候，
当耶稣在生前指明会复活的事情的时候，
门徒也许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门徒可能当时就根本没放在心里面，
他们当时既不期望这件事情会发生，
他当时根本就不期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也不去注意他，
也都没去注意他们。
可是马可记得，而且把它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
但是马可记得他 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
在马可来说呢，耶稣的复活
对马可来说，耶稣的复活
丝毫不容许有任何的怀疑，
是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的。
因此虽然在别的福音书上面，
虽然在其他的福音书的上面
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呢，甚至于还有耶稣亲自的显现，
记载耶稣复活的事的时候，甚至有耶稣的复活，
但对马可来说，
但对马可来说，
他基本上认为我只要记载了那个空坟墓，
我只要基本上记载了这个空坟墓，
就足以说服我的读者，
就足够去说服我的读者
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性，
有关于主耶稣复活的真实性了。
然后也许我们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或者我们由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复活更代表了得胜，
复活更代表了得胜，
代表救赎的工作的完全成功，
代表救赎的工作的完全和成功。
因为从此呢，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就开一个先例，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就开了一个先例，
就是死亡不再是无敌的，
死亡不再是无敌的了。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
死亡就无法再继续的猖狂，
死亡就无法再继续去猖狂了。
耶稣的复活代表得胜，
耶稣的复活代表得胜，
胜过死亡，
是胜过了死亡。
这个是这个天使在这边，这个少年人在那边所讲的第一件事情，
这个天使这个少年讲的第一件事，
他说耶稣基督，你们钉死在十字架，被钉死十字架那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也许你不相信呢、
第二件事就是我告诉你，你们可能不相信，
那就邀请你来查验，
我就邀请你来到查验。
第六节继续讲到说，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第六节这里讲到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那是空的嘛，
因为是空的，
根本就不在那里嘛，
他根本就不在那里了，
只要一看就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你一看就知道主耶稣已经是复活了。
因为一方面那个身体呢，就他因为一方面身体已经不在那里了，
一方面就是这个身体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个坟墓是空的，
这个坟墓是空的。
另一方面那个裹身体的那个布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包住他身体那块布，
他却安安好好的摆在那个地方，
就是安安好好地摆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特别的记载，
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特别的记载的，
特别记载说那个细麻布，就是裹耶稣身体的那个布，
就是说这个细麻布，这个包耶稣身体的这个布，
独自放在一处，
是独自地摆在一个地方，
那就是因此呢，让彼得他一看他就信服了，
以致到让彼得一睇到佢就信啦。
那我问你啊，什么东西放在那边一看就会信服啊？
有咩嘢系摆喺嗰度，你一睇就会信服嘅咧？
因为似乎在原来的那个解释当中，
好似喺原来嗰个解释嘅里面，
是说那个布呢，好像是以把耶稣基督包起来，然后呢，耶稣好像就气化了，那个布就沉下去，放在安安好好的折好摆在那个地方。
就好似系呢块布系包住耶稣嘅身体，然后耶稣突然间好似气化咗咁，然后呢块布就咁跌咗落嚟咁样。
那个布不是这样子，好像很凌乱的散在那个地方的。
那个布唔系好似凌乱咁，俾人哋撬咗出嚟咁摆喺嗰度。
就好像你在你自己家里面，那个衣服脱下来，不是乱丢在那个地上，不是那个样子的。
唔係好似我哋自己除咗件衫出嚟擺抌低咁呢個咁樣樣嘅。
是那個扣子還扣好的，全部很整齊的擺在那個地方。
而係所有扣紐都扣好咗，然後安好完整咁擺喺嗰個地方。
因此呢，所以當彼得一看的時候，他就信了。
所以彼得一睇到佢就信了。
但因此在這邊呢，這個少年人說：我先告訴你這件事情，耶穌從死裡復活。
所以呢個少年喺呢度講：我首先話俾你知呢個事情。
耶穌從死裡復活，然後現在呢，如果你想看的話呢，過來看，你一看，你也會了解這是一件所發生的事實。
我話俾你知耶穌已經復活啦，然後你過嚟呢度睇下，你睇到你就知道呢個發生咗嘅事實。
然後第三件事情，這個少年人說的就是什麼呢？就是對於未來的指示。
然後第三件事佢要講嘅就係對未來嘅指示。
第七節說：你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第七节里面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这个少年人就继续要求这几位妇女呢，要传信息给门徒。
跟住呢，这个少年人就要求这些妇女为他传这个信息给这些门徒，
然后就要这些门徒呢，要叫他们告诉这些门徒在哪里去约定见面的地方以及时间，
就告诉话给这些门徒听，他们预先约定好去哪一道什么时间去见耶稣。
那在这里呢，这个指示呢也有两个特别的作用。
在这个指示里面有两个特别的作用。
第一个是清楚的要表明耶稣真的是复活了。
第一就是清楚地告诉他们耶稣是复活了。
因为如果死掉的话，如果这只是死掉了，那以后不用见面了嘛，对不对？
因为如果他死了，那我们将来就怎会再见到面呢？
跟你讲个地方也没有用啊，反正也不会见面了。
话俾你知喺哪里见面都冇用啦，根本亦都唔会见到佢。
既然敢讲一个地点，敢讲一个时间的话，就表示耶稣真的是复活了。
可以讲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咁就表示耶稣真系复活咗啦。
第二个呢，也是要表明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应有的行为准则。
第二就讲咗一个跟随耶稣嘅人应有嘅行为嘅准则，
就是要出去传讲这个耶稣复活空坟墓的好消息。
但系要出去宣讲耶稣复活呢个空坟墓嘅呢个好消息。
我们有时候基督教会里面，我们用这个术语叫做报佳音吓。
然后你基督教会里面嘅术语就话叫报佳音，
这是好消息，
就系好消息。
报佳音不是只是报耶稣降生而已啊，也叫报耶稣从死里复活。
报佳音唔只系报耶稣嘅出生，亦都应该报佢由死里边复活。
我们报的是那个空的坟墓，
我哋要报嘅就系呢个空嘅坟墓。
但这边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喺呢度另外一个好有意思嘅地方。
弟兄姐妹说：哎，牧师啊，可是为什么特别把彼得的名字叫出来？
你可能会问牧师，点解呢度会特别提到彼得呢个名嘅咧？
好像彼得不是门徒中间的一个一样，所以要门徒和彼得。
好似门徒唔系其中门，好似彼得唔系门徒其中一个咁，特别提到门徒和彼得。
我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知道，在过去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不是吗？
可能其原因就是他可能过去有三次不认主彼得。
三次他在当别人挑战他的时候，他否认他曾经与主他曾经跟随耶稣。
有人三次去挑战他，说你识不识得耶稣的，他不认。
但这件事情不但让彼得自己个人感到非常难过。
这件事不只令到彼得个人觉得很难过。
圣经上说，当那个鸡叫的时候呢，他就出去痛哭啊。
圣经里面记载鸡叫的时候他出去然后痛哭，
但彼得的也可能影响到其他的门徒，
彼得可能也都影响到其他的门徒，
让别的门徒也感到非常的沮丧，
令到其他的门徒也都觉得很沮丧。
所以也许在这边特别提名彼得，
所以在这里特别都提名到彼得，
让大家知道主耶稣他仍然继续珍惜这样一位跟随他的人。
主耶稣是继续去珍惜这个跟随他的人的门徒。
我们虽然软弱
我哋或者会软弱，
但基督仍然接纳他。
但系我哋嘅主仍然去接纳佢。
基督仍然接纳我们。
主基督跟住要接纳我哋。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呢人虽然失信。
圣经上记载我哋虽然失信。
我们跟耶稣讲，我们要永远跟随你。
我哋同主讲，我哋要永远跟随你。
就今天遇到好东西，遇到一些别的引诱，我就算了。
但系我哋遇到一个好嘅引诱，我哋就话算啦。
我们就失信。
我们就失信了。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是我们的主他却是信实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仍然是信实的。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佢爱我哋就爱到底。
他接纳我们就接纳我们到底。
佢接纳我哋就接纳到到我哋到底。
因此特别提出提名彼得的时候，
所以当呢度特别提名到彼得嘅时候，
对我们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对我哋都一个莫大嘅鼓励。
没有一个过犯。
冇一个过犯。
在你的身上。
喺你嘅身上。
在我的身上。
喺我嘅身上。
没有任何一个过犯。
冇一个嘅过犯。
任何一个罪恶。
任何一个嘅罪恶。
会把耶稣吓倒。
会将耶稣吓到。
耶稣不会说哦，我没看过，好可怕，不会这样子。
耶稣不会说啊，咁嘅罪，我好惊啊，我冇见过。
没有任何的罪恶，任何的过犯会把耶稣吓到。
冇一个过犯，冇一个罪恶会将耶稣嚟到吓到嘅。
只要我们真诚的来到他的面前，
只要我哋系真诚嘅嚟到佢嘅面前，
认罪悔改，
我哋认罪，我哋悔改，
他终究会接纳我们，
佢终究会去接纳我哋。
然后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下面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出现。
然后下面就记载了一个很特别、很出奇的现象。
似乎这些妇女的脑筋还没有转过来。
似乎这些妇女她们的脑筋还没有转过来。
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她们从坟墓里面呢逃跑。
因为这些圣经里面记载她们由坟墓那里逃跑。
这边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她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第八节里面记载，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圣经记载说，他们那边从坟墓逃跑的时候，
圣经记载他们由坟墓那里逃跑的时候，
还发抖惊奇啊，
又发抖又惊奇，
还讲不出话来。
讲唔出说话，
然后马可还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害怕，
然后马可解释话因为他们害怕。
那你就会说，哎，奇怪啊，这些人明明看到耶稣复活这么荣耀、这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还出来害怕？
你会话，哎，点解啲人佢哋见到神耶稣嘅复活应该系咁荣耀嘅事情，点解佢哋仲会害怕呢？
如果这个妇女出来的时候，
如果呢啲妇女出嚟嘅时候，
就放胆传扬耶稣复活的事迹，
佢哋就放胆去传扬耶稣复活嘅事迹，
随走随传。
一路行一路讲，
甚至于讲两三篇道，
甚至讲两三篇嘅道，
那这样不是很美满的结局吗？
呢个唔系一个好美满嘅结局咩？
可是为什么在这边，他们这么样的软弱，这么样的害怕，这么样的恐惧的逃离当时这个坟墓？
但系佢点解会咁害怕、咁惊，然后去逃离这个坟墓呢？
很可能他们当时那个心中原来预期的那个耶稣会继续需要让他们来高抹他的身体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可能是他们预期的要去高抹耶稣的身体这件事情他们还没转过来。
但在马可的描述当中，
但我们在马可的描述的里面，
基本上你若注意看这些妇女的表现，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些妇女她们的表现，
其实好像跟耶稣的和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受难时的表现好像差不多，
又好像在耶稣受难的时候，那些门徒他们的表现是差不多。
这些妇女们他们逃离这个坟墓，
这些妇女他们在这个坟墓里面逃离，
就好像耶稣他在受难的时候，
就好像耶稣在受难的时候，
他被捉拿的时候，
他被捉拿的时候，
他被审判的时候，
他被审判的时候，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些门徒四散逃离的样式一样，
这些门徒他们四散逃离的时候一样。
这些妇女当她们心中充满着那个害怕恐惧的时候，
当这些妇女她们心里面充满恐惧惧怕的时候，
就好像那些门徒四散的时候她们心中所充满的那些害怕恐惧一样，
就好像这些门徒她们逃跑的时候她们的恐惧惊慌一样。
更严重的是这些妇女她们竟然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更奇怪就是这些妇女竟然一句说话都讲不出来，
她们也没有把她们所看见的去传讲，
她们都没有将她们看见的去传讲。
所以根据马可的记载，
根据马可的记载，
这些妇女在那个场合那个失败呢，几乎与门徒的失败是一模一样的。
那些妇女在当时候他们的失败同当时的门徒他们在那时的失败一样的。
换句话说呢，男人女人都一样软弱嘛。
换句话说就是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那么软弱。
那些门徒那些男人和这些妇女这些女人，在基本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软弱。
这些门徒这些男人这些妇女这些女人，他们基本上他们都是一样那么软弱。
软弱失败在我们身上是经常有的，
软弱失败在我们身上面经常都有的。
不过呢，不过基督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不过基督他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这段经文接下去呢，到此为止呢，很多很多的圣经学者就从下一段经文开始就有一些的争议，
这个经文由下一节开始，圣经的学者他们就有一些争议了。
因为呢，这个从第九节马可福音第九节开始到第二十节当中，
因为由第九节至到第二十节当中，
根据经文当中的文法，
根据经文里面的文法，
根据当中的用的语法以及用词，
根据他们的语法和用词，
再加上手抄本的记录，
然后加上手抄本的记录，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
都认为呢，从第九节开始呢，可能不是出于马可自己亲笔的手所写的。
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不是这个马可亲手所写的。
但很多人也认为马可不太可能把他所写的福音书呢结束在第八节。
但亦都有人话马可唔会将呢个马可福音咧就停喺呢个第八节。
结束在妇女在那边害怕，在那边发抖，在那边惊奇。
就完结喺妇女嘅发抖喺嗰度惊奇嘅经文。
因此呢，多半就认为呢，这一段从第九节开始是后人根据马可福音所遗失的那个结尾的内容来写上的。
大部分都会认为咧，第九节到之后系后来的人根据失落了的马可福音的结尾的部分然后补上去的。
那我根据教会既然在过去两千年的圣经正典的确立当中，
我们根据教会在过去两千年来的圣经的正典的设立的当中，
是把这一段经文包含在里面，
是将这一段的经文包含在这个圣经的里面。
所以我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思想以下第九节开始的经文，
我们就今天就继续去思考九节以后的经文。
从第九节开始的经文里面呢，这很可能当时的妇女后来现在不怕了啊。
可能第九节经文里面后面呢就讲到这些妇女可能不怕了。
她这个当时临时的那一份恐惧呢，现在已经消散了。
就好像那段暂时的惊慌，他们已经慢慢消散了。
接下来的是那心中的那股兴奋。
然后心里面那份兴奋。
所以第九节开始就讲到说，是啊，摩大拉的玛利亚，她呢，她见证了耶稣复活。
然后就讲到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显然见证了耶稣的复活。
然后呢，第十节开始就说他出去了，他真的就像好像所吩咐的一样，他出去了来为耶稣的那个空坟墓、耶稣的复活做见证。
然后他第十节就讲到他们出去为耶稣的复活来到做见证。
第十节说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
第十节讲他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
所以那些人在那边很难过，那边讲说，耶稣死了很难过。
那时讲那些人觉得耶稣死了很难过在这里。
然后这个摩大拉玛利亚就说他没有死啊，他复活了，因为那个坟墓是空的。
然后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说，耶稣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
十一节说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到却是不信。
十一节就记载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他说你就这么你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他复活放在脸书上都没有用，我们还是不相信，我还要再继续在那边难过哭泣啊。
你在这里在脸书上面写了耶稣复活了，拍了照，但我们在这里继续要哭泣，我们不信。
所以这些人呢，在这些原先向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不信。
这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不信。
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
我怎知道你讲是真的呢？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信。
这个是第一个不信。
接下去呢，就继续记载，在这个第十二节开始记载，有两个人他们在路上走路。
然后在十二节里面继续讲，有两个人在路上面走路。
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耶稣变了相，向他们显现。
在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我们几乎可以确立，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在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所遇见耶稣的那两个门徒。
我们可以肯定，他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在去以马色的路上面的这两个门徒。
那他们看到耶稣显现，很高兴啊，很兴奋啊。
他们在路上面见到耶稣显现，他们很兴奋。
十三节就说，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但是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第三节嗰度记载，佢哋就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摩大拉的玛利亚说：“我看到了。”告诉这些门徒，门徒说：“我不相信，我要继续在那边痛哭。
摩大拉的玛利亚话俾佢哋知耶稣复活啦，佢哋唔相信，佢哋要继续喺度哭泣。
那现在这两个门徒，他们说：“我们在路上，耶稣显现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复活了。”告诉你，他们说：“我们还是不信。”
呢两个走路的门徒话喺路上，耶稣向我哋显现，我话俾你哋知。他们还是不相信。
那门徒既然这样子表现，所以呢，第十四节就讲说，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
他们这种这样表现，令到在第十四节里面就讲到，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
然后耶稣要骂他们啊。
然后耶稣就骂他们。
这边讲说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耶稣就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三个不信在这里一连串出现，
三个不信在这里一连串地出现。
过去跟随耶稣的人听到玛利亚的见证不信，
以前跟随耶稣的人听到玛利亚 的见证不信。
那些其余的门徒听到那两个在路在乡下路上走路的遇见耶稣显现的人的见证也不信。
其他的门徒听到这两个在乡下行路见到耶稣的人他们都不信。
十一个门徒呢，他们也受到责备，因为他们不信。
十一个门徒他们也都受到责备，因为他们不信。
他不信那个耶稣，那个看见在耶稣复活以后看见耶稣的人所做的那个见证，
但是他们不相信在耶稣死复活之后见到他做的见证。
或许呢，我们就问说，马可啊，你怎么这么扫兴啊？我们已经到完结篇了，已经到最后了，应该是一个很圆满的喜剧收场嘛。
我们可能会说，马可，为什么你这么扫兴呢？我们都来到完结篇了，你为什么还讲完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这么一大堆不信不信不信的东西在那边出现呢？
为什么你还在讲这些不信不信不信在这里出现呢？
因为也许要让我们这些后代的门徒知道，
或者是要我们这些后代的门徒知道，
甚至要让那个第一代的见证人，见证耶稣复活的人知道，
或者是甚至要第一代的这些见证过耶稣的人，
那个没有看见却要根据别人的见证来相信，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些听见但是没见到的人要他们相信是多么困难。
因为后代的门徒就好像你和我一样，
就好像你同我一样，
我们今天活在二十一世纪当中，
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里面，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见，真的亲眼看到那个空坟墓，看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显现的样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过这个咁嘅空坟墓，冇见过耶稣点样复活嘅。
因此，我们都是那群接受那个第二手资料的人。
我哋都系呢啲接受二手资料嘅人。
那个所需要的信心是不容易的。
我哋所需要嘅信心系唔容易嘅。
所以不要太轻易责怪别人说，说、哦、我跟你传福音传这么久，你都不信啊？
我唔好轻易咁去责备人哋话，我同你传福音传咗咁耐，你都唔信。
不需要责怪别人，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要轻易去责怪人家，因为这件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也更因为是这个样子，
也都因为是这样的样
子，我们自己也需要不断的推敲，
我们自己也需要不断地去推敲
什么是最有力最有果效的方式，
什么是最有力最有果效的方法，
能够把耶稣这个空坟墓这个福音传扬出去。
我们可以将这个空坟墓将这个好消息去传出去，
为别人所接受，
以至到别人可以去接受。
记不记得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我们推动希望大家学习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的传福音的方法吗？
记不记得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推动我们用这个四个属灵定律的方法去传福音吗？
那只是第一步而已啊，
这个只是第一步来的。
那个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学一套方法来传福音，
我们不要只是学一套的方法来去传福音，
你需要在自己心里面不断在那边加工啊，
你在你的心里面不断地去加工，
你自己能够加工找出一个最适合你这个人这个个性这个人际关系来传讲福音的方式。
你要根据你的自己的个性你的人际关系去找到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
因为一个人要接受那个第二手的资料然后来相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人去接受这个二手的资料，然后要一个人相信，是不容易的。
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来那边做工，
正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
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感动，
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那个第二手的资料才变成一个可信的资料。
一个二手的资料才可以变成一个可信的资料。
当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来做工的时候，那个人他得到的资料才变成第一手的资料。
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二手资料才可以变成第一手的资料。
第十五节开始，耶稣在这边就做了一个使命的宣告。
第十五节这边就耶稣就做一个使命的宣告。
那耶稣这个使命宣告，首先他给了一个方向。
耶稣首先在这个使命的工作里面给了一个方向，
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是一个使命的方向，
这个是这个使命的方向。
如果说地理位置的话是普天下，
地理位置的话就是向普天下，
如果以民族为对象的话呢，应该是万民，
以民族来方向的话就是万民。
所以福音不是传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就算了，
福音唔系话传到呢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就算啦。
福音是要传到每一个族群当中。
这个福音也是要传到每一个族群的里面。
那接着就讲到这个使命的结果，
然后跟着就讲到这个使命的结果。
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受洗、得救，三个是一个包裹裹在一起。
信、受洗、得救是好像包裹一样摆在一起。
信是内心里面的表达，
信是内心的表达，
洗是外表的一个见证，
洗是外表的一个见证，
得救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那个全人的工作，
得救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全人的得救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不信的话呢，必被定罪，
不信的话就被必定定罪。
这不是说在那个不信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时刻，
不信不是只是在当时的时刻，
不是说啊，我传福音给你啊，那我现在没办法接受，我还不能够接受耶稣的话，
不信不是说我现在传福音给你，你说我现在没办法接受到，
就在那个时刻你就被定罪了，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被定罪了，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世人呢都被定罪了，
而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世人都是被定罪的，
圣经上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得罪了亏欠了神的荣耀，
说我们世人都是得罪了神，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全部被圈在那个犯罪得罪神的这个圈子里面，
我们全部都是被圈在这个犯罪被神定罪的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那个定罪已经成立了，
这个定罪是已经成立了。
那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他的救赎的恩典以及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大力，
但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大力的时候，
我们就从这个被定罪的这个生活条件当中被我们从当中得救了，
我们就被这个被定罪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被提出来了。
然后接着耶稣就讲到，
然后跟着耶稣就讲到，
然后这个使命呢背后还有一个权柄的表达，
这个使命在背后就有一个权力的表现。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里面讲说他能够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食的，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这里讲到说奉我一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每一个都一个字面上都很容易了解，
字面每一个字都很容易了解，
只有一个那个手能抓蛇，是因为手能应该是指手能抓蛇不会被咬到啊。
这个手能拿蛇就是指被拿着条蛇不会被蛇咬到，
或者说被咬到也不会死，
或者被咬到也都不会死，
这还是都是代表着一个神迹奇事的一个超自然的作为，
都是表示一个神迹奇事的一些超自然的作为。
换句话说呢，这个使命的权柄表达背后有一些神迹在那边作为支持后盾，
这个神迹这个使命后面都有一些神迹来作为一个后盾。
那这些都是在教会历史上所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这些事都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经历所有的事，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所有的事，
但在历史教会历史的累积经验记录当中，
但是在教会的历史的累积的经验的当中，
这些事情是时常是曾经出现过在教会当中，
这些事是真的曾经发生过在历史的当中。
那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
是为了要证实基督的道，
是要证实基督的道。
那因此呢最后呢在第十九节呢耶稣就做了一个嘱咐，
所以在最后在十九节耶稣就做了一个嘱咐，
这是使命的实践，
这个就是使命的
实践
时间。
耶稣升天的时候，这边讲耶稣升天了，
这里讲到耶稣要升天了，
他继续的关注这个门徒来完成使命的这件工作，
他继续关注耶稣继续关注这些门徒去完成这个使命的工作。
讲到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他讲到神坐在神的右边，
代表他有权柄，
代表他是有权柄，
代表他为我们代祷，
代表他为我们代祷，
并且呢在第二十节说呢主和他们同工，
在二十节这里记载说主与他们同工，
耶稣他借着他的权柄，
耶稣藉着他的权柄，
他在你做工的时候，在你传福音的时候，在你做福音事工的时候呢，他与你一同来做，
在你做福音的工作，正在你做事工的时候，他与你一起来同工。
那这里也告诉我们门徒也很忠实的在那边宣扬福音，
在这里都记载门徒他们很忠心地在这里传福音，
门徒出去第二十节到处宣传福音，
在二十节里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然后神借用神迹来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然后神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你看到没有？这个才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
呢、这个有冇睇到？我哋呢个先就一个完美嘅结局。
那些妇女离开坟墓的时候还很惊慌害怕。
呢啲妇女离开呢个坟墓嘅时候仲好惊慌好害怕。
那些门徒在耶稣受难的时候还四散逃跑，惊慌害怕。
呢啲门徒喺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佢哋仲系惊慌害怕，四散奔逃。
耶稣复活以后，甚至于显现人去传扬的时候呢，听到的人都还不信。
耶稣复活之后向我哋显现嘅时候，佢哋甚至都唔相信。
但后来呢，这批人反而在那边忠实的、很忠诚的在那边传扬宣讲福音。
但系后来呢班人佢哋都好诚实、好忠诚咁喺呢度传神嘅福音。
这个是空坟墓对我们的挑战。
呢、这个就系空坟墓对我哋嘅挑战。
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以后，也许我们需要想一想。
我哋今日睇到福音之后，我哋应该要想一想。
我们是需要相信空坟墓的这个信息。
我哋系要相信呢个空坟墓嘅信息啊。
耶稣他死啊，是代表一个代罪羔羊的形象。
耶稣嘅死系一个代罪羔羊嘅形象。
但是他如果只是代罪羔羊，代一个人罪就算了。
佢呢个代罪羔羊代替一个人就算啦。
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但系佢喺死里复活嘅时候，
他代表得胜。
佢代表得胜，
代表复活，
佢代表复活，
代表他超越的身份，
代表佢超越嘅身份。
所以他死里，他为我们死呢，能够普及那个恩典，可以普及到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以佢嘅死，佢嘅恩典系可以普及到呢个世界上面嘅每一个人。
不然一条命换一条命就算了嘛。
如果唔系就一条命换一条命噶啦。
因为他的超越，所以他的死能够救赎我们全人类。
就系因为佢嘅超越，所以佢嘅死先可以救赎我哋所有嘅人类。
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经文也都被我们看到。
当这些妇女她们很害怕的时候，
当这些妇女她们很害怕的时候，
也让我们联想到当那些门徒很害怕的时候，
也都令我联想到门徒很害怕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到，但是男人女人哦，其实我们碰到这个信仰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一样的软弱。
就是我们无论男女女人，我们面对这些信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样咁软弱。
女人也害怕，
女人也害怕，
连门徒甚至还不信。
门徒甚至不信，
但是在后来呢，最终他们都屈服在耶稣基督权柄之下。
但是后来他们都屈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有没有刚巧在耶稣那个时候呢，亲眼看到他复活，并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不是不是亲眼看到耶稣的复活，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可能都会失败，
因为我们都会失败。
妇女会震惊害怕，
妇女会震惊害怕。
门徒听到后来第二手见的那个见证，他们也不信。
门徒听到这二手的消息，他都不信。
我们人要相信，中间是有一个隔阂，我们需要去胜过。
我们人要相信，我们有一个隔阂，是有一个隔，是要去越过的。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
我们需要圣灵当中来做工。
但是会有好结果的。
但事后是有好结果的。
人是会相信的。
人是会相信的。
不但人会相信，并且人以后的生活会反映出他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以及信仰。
人不只相信，他以后的生活更表示出他对神的信心和忠诚。
那最后呢，也许我们今天没有完全的或是全面性的那个神迹，其实在背后随着你。
或者今天我们没有完全的神迹奇事在你的背后来发生。
但是耶稣的应许是与你同工。
但是神的应许是要会与你同工，
不单是帮助你，还得和你一起做。
不只是帮助你，而且是和你一起做。
他要借着他的权柄作为你的后盾，
他要藉着他的权柄作为你的后盾。
所以你不需要不好意思，
所以你不需要不好意思。
你和你的朋友亲戚分享福音的时候，不要觉得尴尬。
你和你的朋友亲戚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尴尬，
也不要怕别人拒绝，
你都不要怕别人的拒绝。
因为你手上的福音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
因为你手上的福音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别人不接受是他们的损失，
别人不接受是他的损失。
也许我们需要想一想的是，
或者我们要想一想的是，
如果我们手中有好消息，
如果我们手上有好消息的话，
我们怎么发布出来，
我们怎样去发挥出来。
你家生孩子你放在脸书上，
你家有 BB 出世你放在面书上面。
但你信了耶稣，你体会你经验了耶稣基督美好的救恩，
你相信了耶稣，你经历了耶稣的丰富的救恩。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人能够胜过那个信心的障碍来接受？
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令到人来到穿过这个障碍去令到他们相信？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的功课。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
我们今天这个月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就宣道年会。
我们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就是这个宣道年会了。
然后看我们怎么宣道啊。
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宣道了，
看我们怎么样宣讲耶稣基督这个空坟墓的信息，
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宣讲这个空坟墓的好消息了。
有很多人已经做了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有很多人他们已经做了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也许你我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角色，求神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你我我们的角色我们就应该去思考思想。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当我们今天来思想 你从死里复活在空坟墓上面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兴奋，毕竟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指教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你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的时候，这个这么美好的消息，这么美好的福音，主，我们不但不要把它只是存在我们自己身上把它糟蹋掉，反而主你让我们把它传扬出去，好让别人与我们一同来享受你为我们花那么大心血所预备的救赎恩典。我们仰望你，把我们自己献上，请你看顾，奉耶稣的名求，阿门。